各位平安，
我们从低头来祷告。主，您在创立世间就拣选了我们，预备我们承受那将来永恒荣耀的国度。把这拣选是何等样有智慧，是世人以为愚拙的。对犹太人来说，那是个绊脚石；但是对拯救的人来说，这是基督耶稣的磐石。主，你将我们从这黑暗的世界拣选出来，立在那永不动摇的磐石之上，承受那永不动摇的国度。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我们众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让这十字架立在我们的里头，不因这世界的动摇我们把这十字架挪去了，反而在这动摇的时代当中，我们更高举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与这在我们当中若是有慕道友的朋友们，也求你与他们同在，主要是我们能够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主，我们仰望你，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去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马可福音讲完，所以我决定暂时先脱离书卷的讲道。三月份我们将讲一些十字架的道理以及爱的真谛。在这个散播疫情的时代，我们很需要散播爱，所以在这个月份呢，我会讲十字架跟爱的真谛为主题的经文。今天我们讲到更多前书一章17到31节，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若是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就没办法以十字架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把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十字架为了拯救；第二段，十字架显明拣选；第三段，十字架带来改变。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残酷的刑罚，用来控制被征服的国家，给予那些反抗者杀鸡儆猴的警告。因此在人来看，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一位战败的无能的王。如果十字架能显示能力，那只显示罗马帝国掌控的力量。对受刑人来说，十字架是被奴役的记号，是失败羞耻的象征。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观的人讥笑戏弄，因为他救不了他自己。所以若从世人的结果来看，他是不会去相信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且要称他为神为救主。世人觉得这个太好笑了。希腊人怎么看十字架呢？希腊人讲求智慧，他们有非常多的哲学家，他们认为哲学家讲智慧。希腊人认为，如果这个神真的够聪明，怎么会让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而没有智慧去防范敌人要加诸在神儿子身上的事呢？希腊人 无法理解这是怎样的智慧，他们觉得这个是很蠢的事情。犹太人又是怎么去看待十字架呢？犹太人认为凡被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被神咒诅离弃的人，所以弥赛亚怎么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弥赛亚怎么可能被上帝丢弃呢？所以犹太人要神迹，他们认为弥赛亚应该是充满能力将他们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所以犹太人无法接受耶稣就是他们所谓的弥赛亚，要称耶稣为神，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甚至福音来到了近代的中国，清朝李鸿章他也曾经提出一个疑问，他说一向崇尚武力和竞争的洋人为什么去敬拜一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失败者？李鸿章说我不能理解，这是什么道理？所以不可否认十字架的确有它软弱的一面，十字架的确有它羞辱的那一面，它根本福音书的作者也没有刻意去掩饰它。但是如果十字架的道理只有它软弱的那一面的话，那它根本就谈不上是福音，它简直是噩耗。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去敬拜十字架上的耶稣觉得荒谬，觉得很可笑，但是十字架的道理还有那智慧和大能的那一面。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却分别出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灭亡的人，一种是得救人。所以既然十字架是上帝要救人的计划，所以当我们去看十字架的时候，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十字架的意义。从人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我们不明白，觉得可笑，觉得羞耻，觉得那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但是如果要明白十字架，你必须要从神的眼光去看，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用来救人的方法。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上帝一定要用十字架？为什么不说一句话特赦就好？既然要赦免人罪，上帝一句话就可以办到了，不是吗？所以虽然神是有爱有怜悯，但神也是圣洁公义的，一句话就特赦，不符合神的圣洁跟公义。神不能背负他自己，不能违背他自己的神性，把眼睛一闭就把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神没有办法这么做。但神也不能把人全部灭亡，这也不符合神慈爱与怜悯的属性。所以为了要使罪人得救，神必须设立救赎，而这个救赎要同时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与慈爱这两面的属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神借着他圣洁无罪的儿子耶稣来代替罪人受死，为那些肯悔改 归向他的人还清罪债，使他们得着永生，免去地狱的永死。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救赎，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因为神爱他所造的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在罪中沉沦走向灭亡。所以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罪人。第二个，十字架显明了神的拣选。第26-28节有两个字叫做拣选，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替自己挑选。上帝为他自己挑选什么？圣经上说挑选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一无所有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问一下姐妹们，你们去市场买东西，你们挑不挑？你们会不会挑三拣四？会不会？你们在选什么？选新鲜的，选品质好的，是不是？你们精打细算，你们要用最合理的价格买最优质的东西，把每一分钱都最大化，最效益最大化，对不对？弟兄们，你们去买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的，你们最好是要买一些有先进的黑科技，对不对？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挑选最优秀的人才，你最好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是不是？这是世界的道理，我们总是挑好的。但是在灵界的道理呢，神要如何拣选人呢？谁配得上帝拣选的？这段经文说，上帝拣选世人认为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的。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因为我们若是觉得自己还蛮聪明、蛮智慧的，若是你觉得自己还蛮有能力的，自己的生命一无所缺，生活平顺，其实我们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拯救，你更不会觉得你需要上帝来干涉你的生活。所以上帝拣选什么？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的。因为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知道自己被罪恶控制，软弱无力，他们知道自己在犯罪之中。那个会去犯罪的，那个不叫智慧，那个叫做愚拙。他们清楚知道自己在罪恶当中一无所有，所以他们需要救恩，他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挑选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问到朋友，在上帝的标准之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马书3:10-12，有人会怀疑说，怎么会呢？两个人当中总有一个比较公义的嘛，总有一个比较善良的嘛。我们会这样想，是因为这还是用世界的标准在衡量。80%的烂苹果跟50%的烂苹果都叫做烂苹果，50%的不会因为它比80%的好就变成好苹果，对不对？都叫烂苹果。没有一个及格的， 在上帝的标准底下没有一个及格的，没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所以今天在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好所以上帝拣选了我们。曾经有人问讲道王子斯布真，他们质疑上帝拣选的公平，为什么上帝选他不选他，上帝拣选公不公平？斯布真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圣洁，愿意重生，愿意离开罪走圣洁道路的？请问有没有？啊，就有人举手，有，我愿意，我愿意。斯布真说，那神已经拣选你了，但是没有举手的呢？有人就说我不愿意啊。斯布真说，如果你说你不愿意圣洁，你不愿意离弃私欲跟罪恶，那神没有拣选你，那你用什么理由说不公平，上帝不公平？没有理由啊，因为根据你自己的决定，就是上帝拣选你，你也是不喜欢呢，你毫不在乎啊，因为你宁肯犯罪也不想圣洁，你宁肯虚伪也不愿意诚实，你喜欢放纵情欲，你不喜欢敬虔，那你为什么抱怨上帝没有拣选你呢？他说，如果你爱慕圣洁，那么神已经拣选你了，但是如果你不爱慕呢，神为什么要给你你所不想要的东西呢？因为你根本也不愿意啊。是不是说许多人不要救恩，不要基督，不要罪得赦免，不要成圣，他说那就不要抱怨没有被拣选而心怀不平。如果你信救恩是好的，你又爱慕他，那么这福分就是属于你的，神乐意丰丰富富的赐给一切愿意寻求他的人。如果你不爱慕，那是你自己选择放弃拯救。所以他说，重点不在于神随意的决定了哪些人得永生，撇下哪些人下地狱，他说其实是透过我们的选择显明了上帝的拣选，透过我们的选择显明了上帝的拣选。所以上帝拣选那些自己知道自己是愚拙的，自己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自己知道自己是卑贱的，上帝拣选的那些人。所以弟兄姐妹，经文当中这些自认为有尊贵、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你觉得这些人会需要救恩吗？不会，他们觉得自己并不需要，甚至觉得需要救恩的是一个弱者。我们当承认自己是愚拙的，是软弱的，卑贱的，一无所有的，承认我们自己需要十字架的救恩，借着我们的选择彰显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拣选。所以信主的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或许听了很多，可是当我们每一次在听的时候，你就要再一次的检视自己的信仰。你去看看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他们开始觉得他们自己有能力了，当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有智慧、很富有、一无所缺的时候，你去看老底嘉教会， 上帝说，你以为你很富有吗？其实你一无所有。当他们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离开上帝从救恩当中堕落的时候。当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看自己比别人属灵的时候，看自己比别人有恩赐有能力的时候，那就是离开十字架中了仇敌撒旦诡计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深刻去体会十字架道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来自于基督耶稣的赏赐，所以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强。我们当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点，十字架带来改变。上帝不但拣选我们，更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如同第三十节所说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能够改变，是出于上帝的工作。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拙的，上帝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上帝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卑贱的，上帝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当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拥有救恩，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生命。阿们。你想要透过自己，你改变不了，你没办法改变你自己，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你更不用想要去改变别人。但是上帝可以改变我们，当你愿意承认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来工作。当你承认你需要基督的时候，他就可以透过基督耶稣来改变我们。今天是三月八号妇女节，我要用一个被改变妇女的生命来做结束。我们刚讲完马可福音，根据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的记载，作者马可他的妈妈叫做玛利亚，马可的妈妈也叫玛利亚。玛利亚在当时是菜市场名，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娶玛利亚，所以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玛利亚。马可的妈妈也叫玛利亚，她是跟随基督耶稣的女门徒。这个妇女非常特别，她开放自己的家，让门徒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找到安身祷告之处。教会当时面对逼迫，斯提凡被杀，约翰的哥哥雅各被西律王杀，他们相继殉道，连彼得都被西律王抓走关在监狱里面，外面风声鹤唳。但此时门徒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齐聚迫切祷告，这是哪里？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所以当彼得在监狱里面被天使救出来，使徒行传彼得所记载的，当时监狱的门都被震开，天使引导彼得出监狱。彼得出来以后，他立刻就知道要去哪里找弟兄姐妹。他去哪里？玛利亚的家。 他知道我去那里一定可以找得到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定在那里，所以彼得出来就去马可的母亲的家，玛利亚的家。所以很显然的，玛利亚的家常常开放，他不会因为时局艰难，在大家害怕恐惧关闭自己家的时候他也关闭，不会，他冒着危险提供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都认定了玛利亚的家就是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甚至玛利亚的家也是耶稣复活向门徒两次显现的地方，记载在约翰福音20:19。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后聚集同心合一祷告等候圣灵的地方也是在他家。所以玛利亚的家极可能是在初代教会建立的第一间家庭教会，而马可这个年轻人就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家里面的教会看见最后晚餐的耶稣，半夜跟随耶稣到跟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目睹耶稣被捉拿以后他仓皇赤身逃走。我们之前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读到，半夜有个年轻人丢弃了麻衣赤身逃走，那个人是谁？马可。他母亲玛利亚在属灵上面的勇敢也应该深深的影响着马可，所以日后马可的服事虽然有时候因为信心摇摆不定，但最终他也能够成为传播上帝福音的勇士。所以上帝改变了玛利亚，同时他也改变了马可。我们后来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有提到马可后来去到了哪里，他去到了埃及，他也成为了宣教士，在埃及建立起基督的教会。所以马可生命的改变来自于他的母亲玛利亚生命的改变。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十字架他为了拯救，十字架他显明了上帝的拣选，十字架他更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当推回去来看，你现在的生命可有改变了？我们所改变的生命有办法显明出上帝的拣选吗？我们既然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我们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拯救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十字架为了拯救显明拣选带来改变，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否有十字架的记号？可以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拣选，看到上帝的拯救跟上帝在你身上的改变呢？你把自己仰望神带到上帝面前，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主，我们恳求你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你是那得胜的君王，我们如同那永久的门户将要开启，迎接那君王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主，你乐意拯救，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要在我们改变的生命当中彰显出你的荣耀。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来使用，在这混乱的时代，没有平安的时代，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显明你的大能，借着我们的生命散播你的慈爱。主，我们来仰望你，求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改变的生命，使世人看到你那奇妙的救恩。愿你来大大的差遣我们出去，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这些生活在没有盼望、没有平安的世人当中。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